在北平长官公署的边上，不足200米，有个不大的小市场，以卖菜为主。原来呀，长官公署规模庞大，连办事人员、再出入来的人员，再加上家属，就不下几千口子，生活日用品消费相当大。这个小市场是应运而生啊，卖什么瓜果梨桃、各种蔬菜、油盐米面、各种小吃，应有尽有。随之而来的呢，小饭馆、摊床也是星罗棋布，所以这人呢是越聚越多，每天熙熙攘攘，人群不断。后来呢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也往这凑热闹，名副其实变成了五方杂壁，什么样的货色、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单说这天，人们要细心一看呢，多了个挂摊儿，摆了一张小方桌，后边一把木头椅子，来了一个算卦的先生，个儿不高，戴着茶镜，缎子帽头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外头披着一件大衣，旁边还有一个跟包的，桌上放着铅筒、文房四宝。这事不奇怪，所以人们也没去注意他。那位说这算卦先生是谁呀？就是日本特务酒井，那个跟包的就是清水。他们干嘛？来观察长官公署的情况，在这儿坐着一目了然，对出来进去、来来往往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这酒井啊，不愧是个老牌的特务，在这儿观察了2天，坐到心里都有数了。算卦是假，真正的目的就是监视。后来收了摊儿的，这酒井就跟清水说：“告诉清水，你要肩担重任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能完成任务吗？”“嗨，一定完成，明天就按计划行事。”“嗨。”清水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东北老乡，流亡到北平的，也不知道从哪逃回的破烂衣服、破帽子，脸上是油渍麻花，一看呢就是个乞丐，狼狈不堪的，就出现在长官公署大门前，晃来晃去，过往的行人，特别是车辆，一停住他就凑上去，把手一扬：“行行好吧，行行帮吧，2天没吃东西了，幸好积德哟，您增福增寿啊。”有的动了怜悯的心，就给他几个钱儿；有的不耐烦：“去去去，滚滚，浑身是味儿，往前凑什么？”这个讨饭者就是清水，要饭是假，他那眼睛就盯着长官公署。一上午啊，他要了10来个钱儿，到了下午，他靠到正门的墙根这儿晒太阳挠痒痒。正这时候，从院里头出了一位副官，这副官个也不高，长得刀条子脸，脑门子上还有一道伤疤，看上去不到30岁，挺精神，后边还跟着2根包的。这副官到门前一看，正好看着这清水，哎呀，把火往上撞，过来不容分说就踢了一脚：“去哪儿呢？你这什么地方？你跑这儿蹲着来了？滚，滚远点！”回过头大声申斥门前站岗的：“你们瞎了？这府门前怎么能停留这种人呢？哎，有损形象，为什么不把他撵走？”“报告长官，他没皮没脸，我们撵了多少回了， 他又回来了。你说我们也没咒念，妈的嘞，滚！这清水假意的装熊，
长官呐、啊，
您来行好积德呀，我是从东北流亡来的，老人都死在半路上了，我到了北平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，我俩眼一抹黑，谁也不认识，我都两天多没吃东西了。长官，您长得一副福相，您大动慈悲之心，赏给我俩钱吧，我不忘大恩。我说你真是得寸进尺啊，我这撵你走呢，你还管我要钱，滚滚滚滚开。正这时候，清水不但没走，扑通给这长官给跪下了，抱着这长官的双腿，泪流满面。真会演戏呀，说的是更动听了。无论如何他也要俩钱。那位说这当官的是谁呀、啊、此人姓屈，叫屈庆阳，河南人，他是长官公署副官处的一个参谋，在张学良面前呢可也能说成话去，他是一个大忙人啊，副官处的参谋，迎来送往，张张罗罗，所以闲着一天他也不闲着。今儿个张学良去开会去了，没回来，他把屋都归整好了，心里头着急，因此出来看看，正好遇上清水在这要饭。他心想，一会儿副统帅回来，一瞅成何体统，我得吃不了单着走啊，所以他要撵着要饭的。哪知道遇上狗皮膏药，把他给粘上，抱着他双腿就不撒手。这屈庆阳给气的，呱呱捶了他两巴掌，他还是不走。说来也巧，正这时候张学良的汽车回来了，头前是摩托车开道，后边是骑兵保卫，呱呱呱呱，车子停住。副官长谭海从车上跳下来，把车门拉开，张学良也下了车子，一眼正好看着屈副官被一个要饭的给抱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张学良啊也是好事，就问了一声，屈参谋怎么回事？报告。哎呦，屈庆阳心说，我倒了血霉了，把这要饭的踢到旁边，赶紧跑步过来报告副总司令，他的门前有个乞丐，撵也撵不走，您看是个馋木头，一定把您的大驾给惊了，我马上告诉警察局，把他送到看守所。正说到这儿，单说这清水真没想到这么快能遇上张学良，他偷眼观看，张学良年轻也精神，人配衣服马配鞍，再穿上这套军装更显着英俊挺拔。他心说，我来的目标就是冲你来的，真是天照大神做主啊，我这么快就遇上你了。他简直是心情激动啊，哎，真会演戏。他也不顾一切奔张学良就扑来了，
长官救命啊，长官呐、啊！
那能靠近张学良吗？有人把他给拦住，连踢带打，滚滚，就往下拖他。张学良有点于心不忍，把手一招，妈，把他带过来。副总司令的命令谁敢不听，就把清水给带过来了。清水双膝跪倒在地，连连往上叩头，
看这样子您是个大长官，大长官救命啊，我是从东北来的难民呢、啊。
张学良一听东北这俩字就倍感亲切，那是他的家乡啊。张学良就问，哦，你是从东北来的，什么地方的？
我是台安的。
嘿， 张学良就生在泰安，长在泰安，对那片土地感情深厚。他一听这讨饭的是从泰安来的，看来是老乡啊，就倍感亲切。张学良问他现在泰安的情况怎么样，
别提了，活不了了，
炮火纷飞，小鬼子占领了泰安呢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啊，我家房子地全没了，我一家老少七口人到北平来逃难，来投奔副总司令，结果父母年老体衰，死到半路上，媳妇儿带着孩子也跑了，就剩下我光身一个人流落到北平。大长官，我两天多没吃这东西了，大长官您救命啊，您救命啊。看来他不认得张学良，这叫装相。张学良眼圈发红啊，其实话，小日本鬼子，自从占领了东北之后，蹂躏我的乡亲父老，不见哪有这悲惨的结局呀、啊！哎，谭海呀、啊，
哟，
给他拿50块钱，
是。
哎呦，清水一听，赏赐我50块，数目惊人，但是目的不是为了钱。他又往上叩头。
多谢多谢多谢长官大发慈悲，可是您救我一时，救不了我一世，我还年轻，刚刚30岁，请您高个手给我找一份工作吧，我身体还可以，什么苦我都能吃，什么累我都能受，您给我找个活干。
哎，张学良一听也行啊，可不是吗，你给他50块，他花没了还得要饭，要给他解决个工作呢，就一劳永逸了。一想到长官公署需要人的地方太多太多了，光闲人就能养着上千口子，多他一个也无所谓。张学良想到这儿，跟屈庆阳说：“屈参谋，
哟，
这样吧。”你把此人带到长官公署，给他安排一个杂职，叫他干点什么都行。
是。
张学良说完了，带着人进了长官公署。屈庆阳心说：“这要饭的命不错呀，怎么那么巧，遇上副总司令了？副总司令大好人呢，慈悲的心肠，这一句话，这小子一步登天了。看来命真不错。”张学良进了公署之后，车队也走了，门前也冷清了。徐庆阳过来看了看清水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我说小子，你他妈命不错呀！哎，你是屎个浪打旋风脚，一步登天了你呀、啊！行啊，这跟我进来吧。
是是是是，
清水心中暗喜，嘿嘿。看来一切进展的是相当顺利、啊、进了长官公署，他一瞅，好家伙，这个气派，这个大呀，到了这儿蒙灯转向，屈庆阳啊把他领到副官处，进了屋之后他刚想坐，捡起来，浑身上下净是味儿，来人，到这屈庆阳说了算了，叫来俩人把他领下去，给他洗个澡，看看那箱子里的，给他找套衣裳让他换上。哎呦，清水这高兴，二话没说洗澡去了，把头洗了3遍，澡洗了2遍，干干净净，换了一套新服装，穿上新鞋子，二次来到屈庆阳近前来报道。屈庆阳看了看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，看来你得洗完脸儿，你这人平时的营养还不错呀，没瘦啊。清水一笑，是是是是，副司令长官叫我给你安排个活儿，起码你得登个记呀、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啊，我姓吴，我叫吴殿臣，因为在家我排行在二，大伙儿都管我叫吴老二啊，吴老二吴殿臣，那我就管你叫老二得了。行行行，你叫什么都可以。屈青阳给登了记了，今年多大？29岁。什么出身？种地的，农民。登完记，把表搁抽匣里。你会什么手艺啊？我除了一把力气之外，啥我也不会。我没说吗？服什么苦，干多累的活我都能干，我能吃口饱饭就行。那你既然不会什么技术，你就能打杂了，跟我走吧。徐庆阳在头前引路，清水在后头跟着。到了前院大厨房，这厨房可够大的，领头的是王师傅。这王师傅手下管着100来人呢，在这说了算。徐庆阳进来就说：“王师傅，请过来一趟。”在厨房的人10个之中，有9个是胖子。这王师傅四方大脸，能有200多斤吧，腰里扎着围裙，戴着白套袖、白帽子，显着精神。来到近前，哎，徐参谋，您怎么有时间？我来办点事儿，你过来。吴二，过来，过来。这是厨房的负责人，王师傅。王师傅，你不认得他，他叫老二，就是吴老二啊。这是副总司令叫我给安排的，他没有一技之长。王师傅，今后他就归您管了，您看叫他干点什么都行，您安排吧。我这厨房人手不缺，哎，多一个两个就那么回事儿呗，叫他占个身子吃饱饭，这是副总司令安排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说完了，许庆阳走了，把他交给这个王师傅了。王师傅还真挺为难，看了看他，我吴老二，哟，真没法给你安排，你先打杂吧。这么办，那个后院有簸箕，有扫帚，有喷壶，你没事就把院里院外打扫打扫啊，看哪儿脏了你就扫哪儿，扫完了也就没你的事了，到这厨房来吃饭。是是是，多谢王师傅您多加指教。关于你的住处嘛，你暂时先住到大伙房，我这打杂的人不少，给你几个位置，你呢再去领一套被褥。你记住啊，在长官公署出来进去的人非常多，也非常杂，当说的你就说，不当说的少说，就是少说话多干活，眼里得有活，勤快点，明白吗？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那你下去吧。哎，是是是。这清水心中高兴，领了一套被褥，找了个安身地儿，领了扫帚簸箕，开始干活。他为了取得信任，因此干起活来非常卖力，把前院后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边打扫一边翻眼睛看着，哪有哨兵哪儿没有哨兵，哪有站岗的哪儿没有站岗的，唯独这第三道院他进不去，门前夹着双岗，刚往跟前一凑，站岗的虎着脸：“躲开躲开，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扫地的打扫卫生，我打算把这院扫扫，用不着你，有旁人呢，离得远点。”清水明白了，这第三道院是机关的重地啊，背不住张学良就在里边办公，他做的有数了，忙活了一大天，晚上请了个假，他溜回八大胡同来见这酒井。酒井正担心呢，一看他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后来一看清水满面陪笑回来了，酒井也就放了心了。怎么样，长官，一切顺利？是这么回事。哟西，太好了。酒井高兴了：“清水君，你扮演这个角色相当成功，要继续努力，切记 时间有限，要抓紧机会靠近张学良，咱们齐头并进，早早把他干掉。我明白，不过长官公署里戒备森严，我很难靠近张学良。你要急需动脑筋吗？
嗨，
他就待了十分钟，怕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清水又回到长官公署。打这天开始，他太卖力气了，早早就起来，别人没起来他就开始扫院子，等别人起来，院里干干净净的，又摘菜又挑水又劈柴火，简直不够他忙活的。厨房的王师傅深感满意，见着曲庆阳就说：曲副官，你介绍这个人真不错呀，手脚麻利还勤快。可以这么说，咱们这长官公署里那么多人都是混饭吃的，比懒的还懒，唯独是他真能干呢，是吗？那好啊，看来副总司令有眼力，那今后你就提拔提拔他。
是是是是。
王师傅一想，老叫他干这苦力活不太好，这一天人手不够，去进行采买，把他给找来了。吴老二，把扫帚放下，叫你干别的活，你去采买去吧。
哎，我也不懂得采买。
有旁人带着你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去到小市场不远买点菜来。哎哎哎，这一买菜，呵，他真动了心了，买的菜是又新鲜又好，价钱又便宜，他还会讲价。买回来之后，王师傅也高兴，见谁跟谁讲，这吴老二可真行，真是把手。一来二去就取得大厨房的信任。经过王师傅的推荐，曲庆阳一琢磨，那就提拔他一下，干脆不让他干苦力活了，提拔他专门采买，是采买的头头。你看这玩意儿不算官，但这差事是个肥差呀，经手花钱呢，他说了算呢。这曲庆阳还跟他说呢，好好讲价钱，听没有？继续努力，将来你还许往上提升。我谢谢曲参谋，我谢谢，我谢谢，我一定尽心竭力。在这他当上采买了。又过了那么两天，清水心里也犯急呀，把这个事儿通报了给酒井，跟酒井说，现在我混的还真不错，看这意思，长官公署的人对我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？酒井一听乐了，清水君，你放心吧，张学良死期已近。